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，愿神的恩惠与慈爱与您同在。笔名一片云的听友写信给晨曦讲座说道，偶尔听到晨曦讲座这个节目，里面的内容在现今教会景况很适用，具有前瞻指导意义。当第一次听到石老师讲授自然步道法的内容生活化，不愿意错过这个节目的内容，特别请节目组的老师发讲义给我的邮箱。愿神祝福你们。谢谢一片云您的来信，我们会将讲义寄给您。同时我们已经将这份讲义陆续寄给来信索取的弟兄姐妹，请弟兄姐妹留意您的邮箱。如果收听的弟兄姐妹您也需要这份讲义的话，欢迎您可以通过晨曦讲座的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。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， 晨曦 at 良友点 net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史蒂凡老师的自然步道法。福音就是好消息，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，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。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史蒂凡老师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课题，就是对初信者的跟进栽培。这个课题啊，往往就被忽略掉了，因为大使命告诉我们终极的目标啊，就是带领人信主以后要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终极目标。那么带领人信主，传福音给他们，带领他们来接受福音，这不过是一个过程，或只是一个起点。所以他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就要造就他们，让这些初信者能够明白圣经，明白我做一个基督徒啊，那生活言行应该怎么样子的，跟教会有什么样的关系，是吧？啊，让他们能够成为门徒，这才是终极的目标。这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所说的。对于初信者的跟进栽培工作呢，必须在信主之后立刻就开始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往往却被忽略掉了。首先第一个，初信者跟进栽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虽然这些初信者呢，他们已经做了决志的一个祷告要接受福音了，但是还是会有问题发生的。比如说他们对福音真理的认识不完全正确或清楚嘛，对不对啊？他们虽然有问题，你回答他们的问题，但是是不是完全的清楚，他的问题都解决了吗？再来一个，你讲解福音真理是不是那样的完整，那样的全备，那样的清楚，或者是那样的正确啊，所以还有商榷的余地。所以你看，许多初信的人，他们对福音真理的认识并不是完全正确或清楚的啊。好，第二个，这些初信的人，他们过去也有他们的所谓的宗教信仰或民间的拜拜，他们就把过去那种信仰的观念或者行为啊掺杂在这个福音当中，现在信主了，他们就把这个带进来了啊。第三，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，就对福音产生了这个疑虑，就怀疑了，因此他们的信心就动摇。那很可能他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决志信主啊，不是心甘乐意，不是从心里觉得说实在有这个需要啊，他也清楚明白了， 所以才来接受，而是出于情绪的一时的冲动，或者对你是一种敷衍，所以这些都有可能发生的。所以常见的问题就在这里。所以因此，如果我们就相信他说他信了就够了啊，那常常就会发生问题。那我们对这些初信来给予继续的跟进栽培的工作呢，就是要透过圣经做有系统的完整的全面的深入的教导，使他们对这个福音真理有完全又正确的认识，来补我们啊个人跟他谈到的不足的地方，就能够除去刚才所提的这些各样的问题，来确认这些初信的人他们的决志信主是真实的，就可以避免掉迷信盲信的这些错误的结果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啊找个时间受洗加入教会，要做主的门徒，就过基督徒的生活，要参与服事，出去传福音等等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如果教会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才是真正的在完成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。我也常常说嘛，很多人很多教会他们传福音只要信了就够了，就好像生孩子呢啊，不管养育就放在那边自生自灭，那这样传福音没有果效，充其量只做了半套，甚至于连半套都不到啊，所以就失去了效果。难怪来到教会呢都是认识不清的这些糊里糊涂的人啊，不是真的基督徒。可能你又要问呢，那初信跟进栽培造就的课程内容到底是什么？那就是第二点我们要来说明的啊。其实啊，这个课程的内容和这个所谓的系统神学，有时候又称为基要真理或者是信仰要道等等，是相同的啊，涵盖了福音真理的全部内容。你看我们上课所说的这一些都在这一个啊，跟进造就栽培的内容课程内容里面啊，那当然还要包括了教会的真理啦，个人的灵修生活啦，还要参与服事啦啊，信徒的职责啦，还有做见证传福音等等的这一些的学习和教导啊。那这一类的教材种类非常的多，你都可以上网去查，甚至有一些都是免费的，而且啊，内容都非常的好。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编写啊。那上课的时间大概3到6个月可以完成啊，看看里面的内容的多寡来做决定。那初信者啊，这些跟进栽培工作可以按照实际状况来实施小组的集体上课，几个人来上课，一起来上课，或者给予个别个人的啊跟进。那集体上课甚至于你还可以考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一起来，因为他们也要知道这些啊，整个圣经对救恩的说法，还有对教会的这些真理到底是什么。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个人布道方式啊，不仅是给啊刚刚信主的朋友，那也可以给慕道的朋友一起加进来。那我个人就是做过这样子的啊个人啊，跟进的栽培的这些工作，那10几个20个人来参加，那教材是我自己编写的，我就参考那系统神学把它简化嘛。过了3个月，居然有好多人信主啊！半年以后啊，差不多呢，将近的啊，都要每一个人都信主了啊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他是慕道的朋友，这样子经过一个有系统的这个查考圣经，从圣经里面来教导他们有关于这个救恩真理等等等等，你看他们就清楚了，非常的清楚，比个人谈到呢更有系统，更周全，更深入，你说是不是？他们就可以来决志来信主。那么接着这些呢初信的朋友也经过这一段呢的学习，他们更清楚，更确认他们的信心了，所以他们就可以来决定受洗加入教会，所以这是非常好的。所以鼓励各位在教会里面就应该有这样的课程，对这些慕道的朋友还有初信的都有很大的帮助啊！所以盼望你们能够 很切实的啊去做这一些的跟进栽培的工作啊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好，那什么时候这个课程啊才能够开始呢？我们知道进行跟进栽培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，越早进行培训的工作越好，特别是在刚刚信主的初期就立刻给予跟进栽培，这个是最佳的时机，而且效果也最显著。如果时间拖得太久了，可能因为他啊信得不清不楚，信心不坚定，然后又受了环境啊等等因素的影响，结果很快他就放弃了信仰，或者离开了教会。那一旦他流失了，那要再把他找回来，那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了。大家再回忆一下，在前几堂课我们不是讲到说怎么样带领人清楚的做决志的祷告，要来接受福音吗？是不是啊？那我们现在再来复习一下。一个人愿意认罪悔改决志信主，你不能强迫的，他一定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任何人可以勉强或威胁利诱的。所以我们鼓励你只能邀请，说明清楚啊，让他自己做决定，为他祷告。如果你威胁利诱，那这一定就是不是真心的啊决志信主，反而是害了他，是吧？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确认。那如果他是真心要来接受啊这个救恩，那你就照着我们已经说过了，用那个啊决志祷告的资料带领他一句一句的来做祷告，这样子他就能够表明他要来接受这个福音，你就可以确认了。那这个才不过是一个开始呢。所以他祷告完了要来信主了啊，那你进一步的话就要好好的把啊信主了以后就成为一个基督徒啊，他当知道的这些事情，有关于教会的，还有他基督徒的职责啊，跟教会的关系，跟主耶稣的关系，都一并要清清楚楚的在这个时候告诉他，是吧？哦，帮他确认啊，他自己已经重生得救了啊。所以刚才我也提过了，所以这些大家都要很谨慎的去做啊。那你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要鼓励他能够读经祷告咯，对吧？哦，很简单的告诉他说基督徒的生活内容是什么，那基督徒的职责又是什么，比如说要读经祷告啦，参加主日崇拜啦，还有其他各样的聚会啦，也要金钱奉献哦，还要找一个时间合适的时间受洗加入教会哦，也要勇敢的做见证传福音等等等等，这些的事情告诉他们的重要性啊，鼓励他们加入教会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那特别是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刚才我们提过了啊，就好像呢刚刚生了一个小孩，最重要是什么？赶快带回家去养，对不对？他才能够活得好，活得健康嘛。初信的人也是如此啊，在那个一个礼拜一个月里面是最关键的时候啊，他兴冲冲的啊信主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一回家呢家里面人反对了，浇了他一盆冷水了，很多对他呢就是不利，甚至于有人被赶出去啊。所以这些都常常听到的了。那如果你没有及时来帮助他，及时来鼓励他的话，他火热的心不到三天呢就熄掉了，所以他就再也不信了啊，也不敢再到教会来了。很多都是这样，非常的可惜。所以你马上就要跟进啊，在同一个礼拜的时候，现在呢通讯很发达，你手机发个简讯嘛。哎，你好吗？啊，那你觉得怎么样？这几天你信主了，有什么感想？看看他有什么困难没有？等等，你可以通过这个手机还跟他说：“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”他不会祷告的，你要教他祷告啊！你一句他一句，你一句他一句，或者把简单的祷告文呢、啊，告诉他怎么样祷告法。所以陪他嘛，陪他走一段呐、啊，啊，可以的话，哎。去看看他，那至少在手机可以联系嘛，所以这个比过去呢都方便的多了。那第一个主日你一定要带他到教会来，比如说 你是他的朋友，或者是你带领他信主的啊，他已经跟你认识了，你陪他来。我们已经说过了啊，一个人要到教会不是那么容易，除非在这个教会他可以找到熟悉的朋友，所以他才比较放心一点来到教会，不会觉得很孤单或者很尴尬。所以既然你是他的朋友啊，或者是你是传福音给他的，诶，你就是最好的人选嘛。所以马上那个主日呢去带他，不要说诶你到教会来啊，这样呢他很可能就不敢来了，有什么样的困难。你约一个时间陪他来到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啊，就赶快介绍给牧师啦，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认识啦，诶，让他好像有被接纳的这种感觉，很重要的。就好像妈妈生了一个小婴孩，哎，赶快带回家去，哇，他的小哥哥小姐姐哦，就来啊，摸摸他的小脸啊，表示呢对他欢迎。你看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介绍给教会，介绍给牧师，介绍给同工，甚至于是公开的、正式的啊，都是哎，某某人欢迎他，他已经信主了。
回应大使命，尽力传福音，
领人来归主，建立神的家，
分享各类福音事工，扩展属灵的眼界。
欢迎收听
良友电台晨曦讲座。
那我再告诉各位啊，一些我所做的给各位做参考。比如说我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讲到啊，常常呼召，诶，那神也特别甚是恩待，圣灵动工，就把得救的人数透过主日崇拜加给教会，十个八个三个五个，或者是最多的有一两百人哦，那不是布道会啊，是主日崇拜啊，诶，结果圣灵工作有那么多人要信主，我就请这一些人啊走到台前来，那我就照我那个祷告的啊，结束祷告的那个方式，我念一句，他们跟一句，然后这样来祷告啊，结束在众人面前，在神的面前，所以他们做完这些结束祷告，我一定向教会的会众宣布说，站在你面前的现在这几位是你们的谁，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样问他们啊，问会众啊，会众就回答，他是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姐妹，你看。哇，太好了啊！你们欢迎不单欢迎他们加入我们这个教会，是我们教会这个整个大家庭的一份子，欢迎！哇，鼓掌鼓掌鼓掌！所以这些出信的站在众人面前被他们鼓掌欢迎啊，他心里作何感想？嚯，太好了，被接纳被接纳，这就是我的家。你看，有这样的安全感，有这样的归属感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而且我又告诉会众还有教牧同工说，诶，既然这样子，你们是不是愿意陪他啊，有一个课程来帮助他们更认识啊这个救恩，然后有机会受洗加入教会，愿意不愿意这样做？我都说愿意，诶，牧师也愿意。你看好了，让教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，这是他们很重要的，马上就接纳，马上就接纳。好，那有的教会更隆重啊，哈哈，哎，出现的朋友一介绍来，哎，送他圣经，你看这太好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有让他有归属感。所以好好的做好这个第一次来的时候啊，马上进入一个这个大家庭里面就被接纳啊，在第一个礼拜啊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以后呢，哎，就有人来陪他啊，你自己是他的朋友啊，或者在邀请，你看他已经啊，在几个来加进来成为他的朋友，认识的越多越好，大家都可以陪他，大家都可以来帮助他啊，参加这个课程啊，那常常在一个月里面呢，常常去探访他啊，这是非常的重要，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，他最孤单，最需要有人帮忙，如果在家里遇见了各样的困难拦阻，诶，你去探访打气鼓励为他代祷，他一定非常的感恩，非常的需要，是吧啊？那几次了以后，诶，他跟大家熟了，对吧，他就自在，他就习惯了，他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学习，得到栽培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！否则的话，哎，你把它放在那边自生自灭啊， 他马上就流失了，信心也没有了，再不去教会了。所以这个工作越早越好，你一拖延，那个最好的黄金时间流失了以后，他信心没有了，他受了打击了，各样的困难了，各样的拦阻，他就离开教会。那一流失，一离开教会，你很难再把他找回来啊！所以请看重这个工作，把握住机会，让教会的弟兄姐妹越早跟他认识做朋友，那越好，马上就加入这个出信跟进栽培的课程啊！可以很多人一起学习，刚才已经提过了啊，有一些出信的啊，好几个，然后也可以考虑呢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如果有这样的课程，好多人可以参加的话，非常好。再不然就是一对一嘛，啊，个别的嘛，啊，来跟进啊。总之一定要有这样的课程，那这样子做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弥补在个人谈到啊所缺乏的，或者是谈的不完整啊，不够周延，不够深入啊，或许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，在那个之前没有提出来发问，哎，他信主了以后啊，就有种种的问题，你就给予解答，是吧？啊，比如他说，那我信主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呢？那我信主了，为什么要金钱奉献呢？那我信主了以后，为什么要向人传福音呢？这些问题可能在你谈到的时候呢，不会触及到这些。可是信主了以后呢，哎，他开始啊有这方面问题，所以你要跟他说明清楚啊，否则他觉得说呢你是在骗他的。所以你就可以借着这个啊现在的跟进啦、啊、造就啦 啊这一些的课程呢啊，让他能够明白，说清楚，现在你已经信主基督徒啊。你应该怎么样是过一个啊才是合乎圣经教导的基督徒的生活。所以我也发现呢，太多太多的教会他们是没有这个课程的啊。啊，我在教课的时候提到这个，哇、哦、传道人呢满脸这个很惊讶的很惊异的这个表情啊，问老师那是什么课程啊，我们听都没听过啊，你看听都没听过。那你们怎么帮这一些信主人？他说有什么需要帮忙，信主就信主了吗？我们就叫他赶快出去传福音吗？就是这样的，连他们自己传道人也不晓得，没有人这样培训过他们啊，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呢。哎，所以我一说了，他们觉得很奇怪，怎么需要有这个，怎么会有这一个呢？哦，一说明清楚，哦，难怪啊、哦，原来我们传福音啊，都只传了半套，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。你后面一定要有补救的办法。刚才我示范的给你们听，我在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呼召，有那么多人信主，但是我绝对不敢保证他们是100%的信得清清楚楚，所以我才特别啊建议。教会一定要有后面跟进的这一个课程啊！我刚才已经示范了给你们听了，那这样来补救，那补救也不是说他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就是啊信得清楚，但是呢这个机会就大得太多了嘛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不要轻易的放过说他们信得就够了，其实不是的啊啊，太多太多是真是糊里糊涂。你想想你自己当时信主的时候，你就完全清楚了吗？没有吧，你只是有一股需要说是的，我就是要信。那你什么时候才清楚？一定到了教会日后啊，那么长的时间慢慢学习，慢慢学习，慢慢清楚了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这是非常重要。但是如果已经出信的人，他没有被邀请到教会，有困难他离开了，不像你这样子很幸运的，你一直留在教会啊，所以才会慢慢学习成长啊。但是他没有，他不就是流失了吗？所以你要特别开这个课程，是针对刚刚信主的人，不管他信得清楚不清楚，你这个呢啊，绝对必要啊，万无一失，对不对啊？做补救的工作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哎，他信的呢就比较可能清楚啊、哦、啊。 如果没有这个，那大概就很难了，很难了。好，到现在你是不是觉得啊，这样的一个跟进的课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？你可以个别做，也可以放在一起啊，一个班级这样来学习啊。那我的经验就是这样。那后来呢，慢慢的我也发现呢，这个教会呢知道这个的重要性，也慢慢开始有了。不像早期的时候还问啊，他们都不晓得这一些。那我相信现在各位听众啊，你的教会大概也跟上来了吧。啊，有这个对于刚刚信主的人啊，给予必要的栽培啊，跟进啊，培训教导他们。如果没有，那你开始就去做，或者你建议教会看中这一个啊。那教材已经说过了，你可以上网去查啊，初信的这些课程很多很多啊，或者你自己编自己写啊，把系统神学把它浓缩一下，简要一点啊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愿上帝祝福各位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。继续我们一块来听首诗歌，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
是小学老师，他是语言学博士，
他是家庭主妇，
他是面包师傅，
他是德式司机，
他是工厂经理，
他们从不疏忽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就像春天的花朵绽放在山岚谷，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蝙蝠吃下一朵一朵芬芳和祝福。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就像春天的花朵绽放在山岚谷，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蝙蝠吃下一朵一朵芬芳的祝福。
传福音领人信主只是一个起点，造就初信者成为门徒才是大使命的终极目标。对初信者的跟进与栽培，必须在信主之后立刻的开始进行，刻不容缓。我们一起来努力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，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。我是芳华，下回再会。
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就像春天的花朵绽放在山岚谷。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蝙蝠吃下一朵一朵芬芳的祝福。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就像春天的花朵绽放在山岚谷。